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休斯顿大游行，法轮功展风采。2010年1月18日，休斯顿市中心举办第16届马丁·路德·金大游行。法轮功团体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第四次参加了该游行。法轮功学员带来了鲜艳的花车、美丽的仙女、祥和的功法演示及中华传统鼓队表演，在所有的游行队伍中显得独特、清新亮丽，吸引着成千上万现场观众的目光。
神韵在华府圆满落幕，历时6天7场的神韵演出在华府肯尼迪艺术中心落下帷幕，使上万观众一睹神韵风采。在演出后的6场招待会上，政要、名流、外交官、艺术界人士等宾客云集，人们赞叹神韵所带给他们的艺术享受以及背后纯善纯美的境界和高深内涵。很多观众都期望神韵下次再到华府来演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作者在瑞士获人权奖。2010年元月16日，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部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奖励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颁奖活动及前一天的专家讨论会让瑞士各界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部秘书长席勒格女士认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可怕。她说，现在是真正应该揭露的时候了。瑞士国家器官捐赠及移植基金会主席弗朗兹·英莫先生表示，通过乔高和麦塔斯的报告，以及法轮功学员刘威女士的亲身经历，让她意识到这是人性的灾难，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事实。麦塔斯先生在颁奖会的发言中谈到，中共并没有减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他和乔高调查工作开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略有所下降，但随后又回升了，而同时被判死刑并执行的罪犯却大幅度减少，而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就是死刑犯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死刑犯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乔高先生也在发言中谈到，通过调查，他们得出结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起至2005年，有41500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他们表示迫害还没有结束，他们会继续和各国的政府议员联系，揭露中共的罪行。瑞士病人协会的代表玛格丽特·凯斯勒认为，大家都应该关注活摘器官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说，我们应该让这些法轮功学员能够和平的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献花成为非法。网络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维权，民众献花被中共当局人员斥以非法。献花不过是民众一种情感的表达，竟然也要上升到非法的高度，恐怕这也是代表了中共本性的。在中共统治下，一切都可以成为非法，如响应号召为党提点意见的就成了右派，如六四学子的爱国之举被说成暴乱，有意见上访是非法，住在蜗居不想搬家也是抗法，今天送一束花也成了非法。且不说因言获罪了，想一想，信仰真善人、做好人都可以被说成非法，还有什么不能被说成是非法的呢？中共靠谎言与暴力起家，所以他不需要有人性、有思想的人，因为他们会认识到他的邪恶。他需要的是一个肉体与思想上的奴隶，只有唯其视听的，即所谓和他保持高度一致的，才能合其心意。为此，即使是明抢暗偷、欺压百姓，甚至杀人放火，也就都是合其法的了。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何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他为什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善良民众了。中共的这个所谓非法，并不是定义在法律条款中的法，它是无法可依的。它常常是仅凭中共或其党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行之有效了。在中国，宪法都只是中共控制人的一个工具，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中共靠暴力与谎言起家，它既不是顺天意，又不是合民愿，中共才是最大的非法组织。他自己也深知其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所以实行党禁、暴禁、严禁，独裁操控司法，封锁新闻舆论，对民众强制洗脑，以便任他摆布。如今民众给谷歌献花，又被中共说成非法，看来非法二字已经成为中共的口头禅了。然而越来越多的非法，只能说明更多的正义与良知正在被唤醒。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良知、有人格。九评共产党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本质，目前已有6700多万人声明退出其党团队组织，重新找回了独立的人格，更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光明的选择。
法国电视台揭露中共活摘器官。2010年1月7日，国际性的法语电视台 TV5 做了6分钟的专题报道，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大量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的罪行。在节目中，记者克莱尔·范因斯坦谈到，几年前中共在国际压力下承认过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2006年，两位杰出的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受非政府组织邀请进行了调查，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现有的器官贩卖数量远远高于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事实上，稍微深入研究一下，就触及到了一幕绝对触目惊心和令人公愤的罪行，其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非政府组织首先发出的警报之一是，中国有300多个这样的集中营，30万被关押者，其中有15万是法轮功学员，只有法轮功学员受到全面血液检查。这一举动其实是为潜在的器官需求者找到合适的被关押者。麦塔斯和乔高实际上出版了一项调查，血腥的器官摘除，一项130页的调查。他们收集了52个证据和证词，有医生，有奇迹般逃出集中营的受害者，还有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公立和私营医院医生的调查录音。医生们直截了当地说，当他们需要器官时，他们如何方便地利用实际上已经成为器官库的法轮功学员。2010年1月16日， 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部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他们在《血腥的器官摘除》一书中得出结论，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2005年，有41500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澳洲女孩的生命奇迹，这是发生在一个澳洲女孩身上的真实的生命奇迹。雷尼·利维森生活在澳洲南澳大利亚省的艾德雷德市，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母亲杰西为之付出最大的孩子。雷尼先天智力迟钝，不能说话和阅读，靠手语交流，记忆力不超过十分钟，而且脊椎畸形弯曲，腰椎肿胀导致全身剧痛，稍微站一会儿都不行，更无法走路，必须使用推车或轮椅。母亲杰西陪伴雷尼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回忆说，雷尼非常易怒，对我充满敌意，对他来讲，生活真的是很艰难，非常痛苦，而我一直也心怀愤恨，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孩子，使我终日身心疲惫，不得空闲。母亲杰西曾以为雷尼的一生就要这样痛苦地走过，然而在2004年，母亲杰西修炼法轮功两年后的一天，25岁的雷尼突然对母亲杰西说，他也想练法轮功。杰西告诉尼尔说，我知道法轮功创造过许许多多去病健身的奇迹，可是你必须按照真善忍去做才能去病健身。杰西当时想，女儿怎么能明白这些原理呢？她怎么能学功？怎么能站着和坐着练功呢？但母亲杰西还是想试试看，他开始慢慢教雷尼练功和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四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奇迹发生了。杰西说，雷尼突然说他能站着练所有的功法了，随后坐下来单盘打坐。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他没有记忆，十分钟以前做的事情十分钟后就会忘记。我非常的震惊，感动得默默流泪。这就是活生生的奇迹，雷尼仅仅在修炼四个星期后变化就这么大。雷尼修炼九个月后，脊柱变直了，人也比以前长高了三寸，开始站立和行走，不再需要推车和轮椅了。他去参加了一个艺术学习班，每个星期还去一个咖啡店工作一天，在工作之余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带给他的巨大变化。在过去，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更神奇的是，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雷尼能够阅读《转法轮》，并对书中的内涵有很深的领悟。可事实上，过去他只学过手语，不认识字。母亲杰西说，他自信起来了，做事也多了，对周围的一切也愈加感兴趣了。他开始学会了推理，学会幽默，学会笑，开启了智慧，这实在是太神奇了。现在雷尼可以和人交流，发生矛盾会找自己的不足。母亲杰西回忆起雷尼的改变，依然非常激动。他说，我们的生活非常和谐自在，如果要说法轮功的神奇，几个星期也说不完。法轮功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 还需要什么来证明法轮功的神奇力量呢？什么都不需要，因为师父的慈悲，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美好的奇迹中。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四川攀枝花法院威胁律师剥夺辩护权。2010年1月12日，四川省攀枝花中级法院在米易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龚顺慧进行所谓二审。北京律师李静林、李苏斌为龚顺慧做无罪辩护。法庭在开庭前突然无理剥夺李苏斌律师的辩护权利，并公开威胁另一位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当天法院安排好他们自己的人作为旁听者，辩方的主要证人、当事人的家属都被禁止入场。审判长是姚孝胜，审判员是王成、秦勇，公诉人是米易检察院的代理检察官朱正富。法官无理剥夺律师李苏斌的出庭辩护权，法轮功学员龚顺慧表示自己有请两位律师辩护的权利，法官马上制止，不准龚顺慧说话。法官对律师李苏斌说，在法院你就要听法官的。律师说，不管是公民还是律师、法官，都要听法律的。法官秦勇失去理性地说，你们不听法官的安排，那你们就是强行辩护，我们马上就走，不开庭。说完，秦勇就离开了法庭。李静林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李律师指出，米易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大队长杨新华、副大队长李雪松、警察周林侵入龚顺慧住宅检查是违法行为，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根本不存在。法轮功信仰者崇尚真善忍，宣扬法轮功属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自然延伸，符合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无论国家机关还是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无权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禁止其存在，也难以禁止其存在。李静林律师声明宪法至上，信仰法轮功无罪时，遭到法官威胁。法官并说，你再说，公安和国安在外面等着你。律师指出，中国司法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关人员执法犯法，公诉人是代理检察官，本身就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法官应当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尊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来翻墙。2010年1月12日，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宣布，除非中国政府允许它在中国境内提供一个不经审查的搜索引擎，否则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谷歌此举的直接原因是2009年12月底，其遭到来自中国的高技术、有组织的黑客攻击，知识产权被盗，大陆人权人士的 Gmail 账号被入侵。 谷歌在2006年进入中国时，就配合了中共屏蔽敏感信息的要求，违背了其所谓的不作恶的企业道德准则，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道义谴责。而且中国的网络控制更是步步紧逼，最终让谷歌有所清醒。互联网自建立之日起就成为了中共的封锁对象，中共用数百亿打造的金盾工程封锁了世界范围内的 IP 地址，使绝大多数的国外网站无法进入中国网民的视线，把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局域网。而中共仍嫌不够，从网络实名制到绿霸，再到封杀 BT China 等数以百计的提供下载的网站，中共已经铁了心要把网络封锁进行到底。而中共到底在封锁什么呢？12日，谷歌表达对网络审查抗议后，谷歌一度解除了对某些敏感词汇的过滤，如六四、民运、达赖喇嘛等，但对简体法轮功三字的过滤从未解除。在大陆用 google.cn 搜索简体法轮功三个字，得到的都是清一色的中共诋毁法轮功的信息，而用繁体搜索就能得到大量海外媒体对法轮功的正面报道，但是点击后并不能打开。谷歌似乎知道中共的底线，中共最惧怕的就是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为什么呢？因为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镇压中，中共迫害的是一群信仰真善人、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民众，而使用的却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与卑鄙的手段。为了污蔑法轮功，中共编织了无数谎言，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伟案。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中共使用了上百种酷刑，甚至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数字无法统计。现在这场迫害已经引起国际社会与正义之士的强烈谴责，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已经在海外多国被起诉，并于2009年12月被阿根廷法庭宣判犯有群体灭绝罪与酷刑罪。很显然，中共在用谎言维持着这场迫害。大陆百姓一旦拥有网络自由，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在正与邪、善与恶的强烈对比中，良知尚存的人们都会从谎言中觉醒，看清中共假恶报的本质，拒绝与邪恶为伍。最终，迫害与邪恶势力都将被真相与正义解体。为支持谷歌，民众纷纷到谷歌中国办事处献花。在百度的讨论区，许多网友发出“谷歌不要走”“谷歌好样的，我们支持你”等呼声。在某网站在线调查中，约78%的人不愿谷歌退出中国市场。这其实反映了呼唤网络自由、渴望了解真相的民心所向。这是中共无论如何疯狂的封锁网络也无法阻挡的。作为网络自由的捍卫者，由法轮功学员、顶尖网络技术专家组成的全球网络自由联盟研发的破网软件早已受到了中国网民的推荐。有网友呼吁大陆每个人都应该使用自由门等破网软件，翻越网络柏林墙，了解外面的真实资讯。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名句背后的善恶故事。刘希夷是唐朝一位年轻有为的诗人，而他的舅舅宋之问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一次，刘希夷拿着自己刚刚写的一首诗，题为《代碑白头翁》，请舅舅指点。 宋之问一下子就被这首诗的独特构思所吸引。古人无复洛阳冬，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当刘希夷念诵到这几句时，宋之问情不自禁地连连叫好，并且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答道，不曾有人看过。宋之问于是说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就让于我吧。刘希夷回绝道，这两句是我诗中之眼，若没有了，全诗也就没有味道可言了，万万不可。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只是念这两句诗，他心中暗想，这首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我一定要想办法据为己有。宋之问本来就是一个名利心极强的奸诈小人，想到这里顿时起了歹意，居然命家奴将刘希夷害死。不久宋之问获罪，先是被流放到钦州，后又被朝廷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岁岁年年人不同，然而永不更变的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宋之问为了自己名扬天下而作恶，不料最后却遗臭万年。李母教子。唐代监察御史李奢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李奢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相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粮食不刮平斗壶，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又说，御史用车不付钱。李母生气了，他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奢。李奢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粮米不刮平粮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